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美晨曦会的同工，我叫王腾。那晨曦会是什么呢？晨曦会就是一个福音戒毒的一个基督教机构。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在就是离这附近不远的地方，我们有一个 rehab center，就是有一个戒毒中心。那我们也在这个教会聚会哦，差不多也是9年，差不多8年多的时间。在这，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19章11节到27节哦。这边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讲到了一个比喻。其实在我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呢，我很喜欢看比喻，为什么呢？因为看比喻就像讲一个，就好像读一个故事一样，浅而易懂。不像那时候刚认识神的时候读保罗书信，觉得哇太复杂了，太多神学性的东西。那主耶稣呢，他常常喜欢用比喻来讲道。有时候主耶稣呢，他会用一些自然界的，譬如说像天空的鸟啦，地上的百合花啦。撒种的比喻啊，等等，这些是属于自然界的。那有时候呢，主耶稣呢也会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器皿，譬如说像斗、像灯、像面教等等。那有时候呢，他也会用一般人当时的一些的习惯，譬如说我们常在福音书当中读到了，譬如说娶妻的比喻啦。忠心管家的比喻啦，拾童女的比喻啊，等等。除了这些以外呢，主耶稣呢，他更是会用一些当时所发生的一些历史故事来做他的比喻。那所谓的比喻呢，就是主耶稣他用一些人们很熟悉的人啊、事情啊、故事啊、历史啊。来做一个比较，他的目的呢是要来解释属灵的一个真理。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呢，他用比喻呢，可以让人们对一些不熟悉的一些属灵的真理呢，能够具体的、真实的，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让人呢透过比喻呢，很容易的就能够了解。我相信呢，主耶稣呢，他在讲比喻的时候呢，下面听的人呢，一定听得怎么样，津津有味哦，津津有味。因为主耶稣呢，他在讲比喻的时候，是那么样的生动，那么样的自然，而且他用一些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等等，特别是呢，当主耶稣呢，他在讲比喻完之后呢。他会带来一个很惊讶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时呢，当听他讲比喻的人，或是当在听他讲道的人，听到的时候，一定会在想说：哇，这个人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这个人他到底呢是要教导我们什么？他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真理？而且这些比喻呢，可以让呢。这些听众带回去一些想法，主动的去思想，到底主耶稣在教导他们什么？所以当时呢，主耶稣呢在传道的时候，跟一般的文士啊、法利赛人呢很不一样，跟一些拉比老师很不一样哦。他常常用一些这些比喻来讲道，所以对当时的那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在四本福音书当中，记载了大约40到60个不同的比喻，这其中呢，占了主耶稣呢讲到的大概有1/3这么多，有1/3。那么我们刚刚呢读的比喻呢，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呢，是当时犹太人和耶利哥人呢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时候呢，是主耶稣他带着他12个门徒。他们从约旦河的 东边的庇利亚，他们要进到耶路哥，然后呢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去。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呢，是犹太人他们一年一度的逾越节，好，快要到了，逾越节快要到了，那你可以可想而知，所以有成千上万的人呢，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同样的，耶稣呢也带着他十二个门徒要去过逾越节。那么耶利哥呢，这个城市呢是约旦河一个从东边到西边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几乎从约旦河的东边，我们说比如说包括庇利亚，包括底加波利，包括再往上一点的加利利，这些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都一定会经过耶利哥这个城市。好，譬如说讲加利利这个地方，他们会绕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不走，从旁边绕过去。那很多的旅客呢，到了耶利哥这个地方呢，就会在那边停留几天的时间哦，会在那边休息。那主耶稣呢，也在带着他的门徒在这里住了几天。那么我们再从经文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经文之前呢，耶稣呢在路旁，他医治好一个讨饭的一个瞎子，他医治好这个瞎子的眼睛，同时呢，更把他呢带到救恩的国度里面哦。然而，耶稣呢，同时也做了一件令人很惊讶的一件事。什么事？就是他跟耶利哥的税吏长吃饭。那大家都知道啦，税吏是当时的人很恨恶的一个对象哦。而税吏长呢，意思就是说，他是税吏的头头，他是税吏的老大哦。所以这样一个人见人恶的一个大恶人呢，既然也能悔改进到神的国度，那么我们从耶稣的生平背景，我们再去了解耶稣呢，在耶利哥这个地方几个礼拜之前左右呢，他同样做了一件很轰动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哦，做了什么事情？他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哦。所以当耶稣呢，他在耶利哥出现的时候呢，你可以想到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要去耶路撒冷，要去过逾越节。这时候他们忽然看到了主耶稣来。哇，这是一个，他们说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出现了，所以呢，他们都来跟从耶稣，都要来听听看呢，主耶稣呢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听到主耶稣呢在地上呢已经服侍了三年多的时间哦，他们呢也很想认识，到底主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只是一般的老师吗？一般的拉比吗？那他为什么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们也很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位耶稣是不是那位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是不是呢要把罗马帝国推翻掉，然后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国度哦？所以当时犹太人看到耶稣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呢，大概有17迈的这样一个路途当中哦，在这么长的一个路途当中呢，耶稣呢他讲了这样一个比喻。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我刚刚说哦，耶稣所用的比喻都是当时人们很熟悉的人、事、物，尤其这个比喻呢，对耶利哥的人来说特别的熟悉，因为呢，这个是当时犹太人呢他们亲自经历的一个史实哦，一个历史。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比喻的故事哦，这个比喻的故事， 在当时整个巴勒斯坦，包括了犹大啦、耶路撒冷，还有以东这个地方呢，都是由罗马帝国来统治哦，这是我们晓得哦。那不但如此呢，整个地中海一带的非洲、欧洲，都是罗马人来统治哦。但罗马人呢，他们要统治这么大一个地方呢，是很有技巧的。罗马人呢，除了派了许多的很多的重兵，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扎营、组织军队以外呢，而且呢，他们征收了很重的税。罗马人呢，为了统治方便，他们容许一些当地的领袖可以来管理当地。也就是说呢，在罗马最高的皇帝该撒，哦，该撒是一个称呼哦，该撒，在该撒的统治之下呢，容许一些地方呢可以设立一些小王。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些小王呢，他们必须呢要得到罗马帝国，要得到罗马皇帝的一个批准哦。所以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大这地方的，就是说在当时这个地方呢，统治犹太人的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罗马人，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西律家族。那西律呢，他是以东人哦，也就是最有名的西律王。哦，他称他自己是大西律。他称他自己是大西律。那么在主前40年的时候呢，他统治了犹太地跟刚刚所说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为了巩固他的王位呢，他就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要到罗马这个地方呢，要取得罗马皇帝的批准，让他呢能够回来统治。所以呢，西律呢就离开了本国去，到了很远的罗马这个地方。在当时呢，罗马皇帝呢是安东尼哦，安东尼。于是呢，西律为了取得罗马皇帝的同意，让他能够回来做王，所以西律呢就当时到了这个到了罗马皇帝这个地方去。一直到了主前4年的时候呢，这个大西律他要过世了。他在死之前呢，他将他的国土分成三份。分成三份，分别呢交给他三个不同的儿子来管理。那么第一个儿子呢就是亚基老，我们应该如果有读新约应该蛮熟悉的哦。他就是统治耶路撒冷跟犹大地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儿子呢叫做安提帕，他统治呢是加利利哦，在加利利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儿子呢是叫菲利，那他是统治底加波利跟其余的地方。我们回到亚基老这个王后，当亚基老他统治犹大地的时候，在他一登上宝座没有多久的时间，他就在第一年的逾越节杀了3000个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跟现在的政客有很大的不同哦。你看现在的政客呢，都要表现出一些很爱民的样子啦，对不对？你看台湾现在要选市长啦，包括当初可以看很多选举，他们都要表现出很爱民这个动作。那可是，在当时呢，做王他要用一种恐吓的方式，一种镇压的方法，要让人家害怕。这就是亚基老他所统治的一个手段哦。我们知道西律王本身已经很残暴了，亚基老比他爸爸更残暴，所以当他一登上王位的时候呢，他就用这种权力，用这种血腥的方式呢来欺压人民。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怎么样？跟耶利哥人，他们是又恨他又厌恶他。好了，过了一阵子，亚基老呢，他就必须要跟他另外两个兄弟，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到遥远的罗马去，要去干嘛呢？要取得罗马皇帝的批准之后呢，他们才可以德国回来继续统治哦。德国就是德国啦哦，不是欧洲那个德国，德国。那于是呢，亚基老就去哦，他去了。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他本国的人就恨他， 犹太人呢，他们当时很有意思哦，他们组织了一个五十个人的一个代表团，就一路上跟着亚基老，亚基老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后来亚基老呢，到了罗马皇帝那里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罗马皇帝是亚古斯都哦，该杀亚古斯都。那这些人呢，这些犹太人组织的代表团呢，就跟罗马皇帝说，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要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王，我们不要这个人来统治我们。”他们讨厌他，讨厌到一种地步啊，连他的名字都不提，只说这个人。那么奥古斯都呢？他是一个很有手腕，也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皇帝哦。他一方面呢要讨好亚基老，一方面呢他也很看重当时的希律家族哦，也就是亚基老。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方法。皇帝呢就对亚基老说：“他说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回去继续统治你的地方，但是呢。”你没有王的称号，换句话说呢，你是有权无名啊。直到有一天呢，你可以重新赢回百姓对你的尊敬之后呢，你才可以得到这个名号。所以亚基老呢，到了罗马德国之后呢，回来继续的统治。但亚基老其实后来呢，统治也没有多久的时间哦，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那他就被放逐，好，就被放逐。那这是后话了，这是后话。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耶利哥的人，就很熟悉这个比喻的背景啊，好，也很熟悉这个故事。因为呢，亚基老呢，他在耶利哥这个城市当中留下了很多的建筑物，好，他盖了一些宫殿，他盖了一些引水道等等。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我们刚刚已经了解这个历史的一些背景，那我们就看一下圣经哦。在圣经的我们刚读的19章第11节呢，这边说，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他们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因为耶稣正在说话的时候，在说什么呢？就是前面的第10节，我念给你们听好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谈论什么呢？原来他在谈论撒该，哦，就是这个税吏长。这个罪人呢，悔改信主的这个事情上，这样一个人见人恶的一个人呢，都可以得到一个神的救恩，可以进到神的国度。所以耶稣呢，他在讲这个比喻呢，也包括他在讲到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哦。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主耶稣呢，在教导他们，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这个目的，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了，我讲了4遍了，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那你看到，哦，主耶稣他用了很多的故事跟用的比喻，譬如说寻找羊的比喻啊，寻找银钱的比喻啊，浪子的比喻啊，都是讲到主耶稣的拯救。而且主耶稣呢，他在地上的拯救呢，让这个撒该，哦，就是这个税吏长得到了救恩，让这个乞丐呢也得到了救恩，让这个犯罪的女人得到了救恩，也让被鬼附的人得到救恩。那么还有一些呢，都是在这个社会上被人所瞧不起的，哦，所谓低阶的人，低层的人，哦，或者是我们今天所称为社会上的一些边缘人，哦，边缘人。那么这些人呢，至终呢都到了神救恩的国度里。原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来拯救人的。不但是这样子，而且这次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更是要怎么样完成救恩、哦、完成救恩的这个使命、哦、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他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要钉在十字架上、哦、让人的罪呢可以得到赦免，让人的愤怒呢可以得到平息，让神的国度呢可以因为主耶稣的救恩使得人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也不是只有这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他来到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但这并不是主耶稣他第一次要来完成的，不是指这一次。主耶稣呢，他要把这个有形呢、有体的一个国度呢，一个公义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喜乐的、一个属于神的国度，要建立，是指什么呢？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主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比喻当中所说的，他得国之后回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越接近耶路撒冷，主耶稣跟门徒越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群众怎么样？他们就越兴奋、哦、他们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的逾越节就引起呢他们对拯救的一个想法。我们知道逾越节成立就是 在旧约的时候、哦、摩西带领大家出、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后来呢在第十灾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逾越节。所以他们就每次逾越节就想到拯救，逾越节就想到拯救，所以他们这次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希望怎么样？耶稣呢，哇，赶快来带领他们怎么样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哦。他们以为耶稣这次来呢是要做王，并且呢越接近耶路撒冷，耶稣一直往下走，越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情绪呢就越高啊。所以呢，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呢讲了这样一个比喻。目的呢，就是要纠正他们的一些看法，告诉他们一些属于、一些属灵当中一些正确的一个真理。那么天国呢是一定会建立的，但是建立天国之前是需要延迟的哦。在主耶稣延迟建立天国的时候呢，将会有三种人，也就是这种比喻，就是刚刚比喻当中所提到的后，会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忠心的人，他们照着主所做的呢，得到了赏赐。第二种人呢是虚假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跟主呢是没有关系的哦，是要被主拒绝的。第三种呢是主再来的时候仇恨他的，那么那些人呢是要灭亡的，是要灭亡的。所以主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呢，就是要纠正他们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比喻当中的内容是什么。在第十二节这边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这个贵胄呢，我们知道贵胄这个意思就是指贵族的后代，也就是指主耶稣自己，指着主耶稣自己。因为呢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生下来呢就有王位的血统，从属灵的意义来说他更是贵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么尊贵的人，他从天上降生，这样一个尊贵的人他要到远方去，表示呢主耶稣呢他将要离开一段很长的时间，要到远方去。主耶稣要去哪里？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不久之后，在几天后呢，他就要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受害，被钉死，复活之后呢，然后有四十天的时间呢跟门徒显现教导他们，然后呢就升天。 然后之后呢，离开他们要到很久很久的时候才会再回来。耶稣讲这个比喻呢，临升天大概只有剩下七个礼拜的时间，这个贵胄呢就要远行了哦，他要去德国回来。在主耶稣呢他离开之前呢，他就做了一个安排，在比喻当中告诉我们呢，他就叫了他十个仆人来。那么什么叫做十呢？十是一个 象征的数目哦，就代表十，就代表所有，就代表所有。耶稣就把所有的叫到他的面前来，然后交给每一个仆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去做生意，只等到呢主耶稣回来。那么一锭银子呢，在当时呢大概是一个工人差不多三个月的一个薪资啊，差不多三个月的薪资，其实 不算太多。但是耶稣说，你们去把这个钱呢好好的运用。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将钱呢交给这些仆人，看看他们是不是很忠心的在做。那每一个仆人分得一锭银子，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仆人他如何忠心的运用，以及他如何来管理，来回应神。当得到这一锭银子呢，他就会好好的去珍惜。为什么？因为这个仆人跟主人是有关系的，他愿意爱他的主人，因为他知道呢，这些东西是王给他的，他就会用这位王给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机会，所有的一切都会为神而活，都会为神而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对待人，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都是想到为神而活，都是想到为神而活。包括吃饭啦，照顾儿女啦，怎么教导啦，跟人处事啦等等，都想到为神而活。为什么呢？刚刚说到，因为仆人 跟主人之间是有关系的，有关系，因为我们爱他，并且愿意为主的国度扩展而活。在主耶稣呢，他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这边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这边提到，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所以一个仆人跟主人有关系的时候呢，他会想到他的主人的名能够为圣，他的国度呢能够降临，能够扩展。因为他知道呢，他所得到的东西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不是只是为他自己好，而是呢他愿意为主人而活。不但是这样子呢，更能够呢将这个一锭银子扩展成十锭。所以一个真正领受的人呢，愿意把这一锭银子能够忠心的做成十锭，将来还给主耶稣。好了，所以主耶稣安排好之后呢，他就要看看大家怎么样做了，怎么样做。于是说呢，你们等我回来。但是经文后面怎么写？他说，但是呢，他本国的人却恨他。他本国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哇，这个跟我刚刚所讲的故事呢有一些的出入哦，就有一些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呢？原来在我之前所讲那个历史故事当中呢，那些犹太人他们恨亚基老呢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亚基老残暴嘛，他血腥嘛，他第一年就杀了犹太人3000多个人， 其实我刚刚没有讲到，后来那50个代表团呢，陪他去罗马皇帝玩之后，回来之后也被他清算掉，也被他清算掉。所以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人。那当然啦，犹太人当然恨他了。那主耶稣呢？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没有做过一件害人的事情。我们看主耶稣，他在传道3年半的时间，很忙碌哦，整天他都是在做教导、医病、赶鬼、传扬福音，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他随时把他的恩典给人，他随时把他的爱给人。到后来呢，他还为了人牺牲。他所带给人都是最好的，他是跟亚基道刚提到亚基道是完全相反的。约翰福音呢1章11节这边说后，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15章25节这边也说后，他们无故的恨我，他们无故的恨我。无故是什么意思？没有理由的，没有原因的。我们知道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才几天的时间，那些犹太人呢，跟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呢，就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我们不要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王。”他们恨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呢，就用本国的人来代表。在经文当中，他说他用本国的人来代表。主耶稣他用字呢很小心哦，很小心。狭义的来说呢，本国的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跟犹太人的领袖，还有当时呢不喜欢他的人、反对他的人。广义来说呢，是指现在所有地上的人哦，恨恶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全地呢都是主所管，他创造了我们，好，他有权来管理我们。无论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们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无论我们相信他也好，不相信他也好，他终究是王。所以当时呢，有很多人恨耶稣。今天呢，也有很多人恨耶稣，但是呢，耶稣总是我们的王哦，总是我们的王。好了，在主耶稣安排好之后呢，来到了第15节哦，来到经文的第十五节，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发生的事情哦，也就是指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像拍电影一样哦，现在忽然换了一个场景，就是他德国回来了。主耶稣德国回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交账的时候了。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这边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这个经文就知道，指的是将来呢，大宝座之后的一个审判哦，一个审判。那么主耶稣把这些仆人叫来呢，就问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主耶稣呢，要看他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是不是有些人已经放弃了，是不是等太久了，是不是有些人呢还愿意继续的来等待他，是不是有一些人呢仍然忠心的持守的，而且相信呢他总有一天会回来，而愿意努力的去做。好，回到经文哦，第一个仆人上来了，这仆人怎么说？这仆人他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我很喜欢这个仆人的态度了。为什么？他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 这是你的，已经赚了十锭。这个仆人没有上来说：“主啊，你看看，我给你赚了十锭呢，你给我一锭，我已经帮你赚了十锭呢，很多了。”又没有跟主耶稣说：“主啊，你看看，我花了多少心血啊，我花了多少时间，我受了多少的委屈，受了多少的辱骂，为了你，我受了多少的忍耐。”哦，我去宣教的时候，去一些落后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哦，老是被蚊子叮，哦，吃的不好，像之前皮克传道说讲，要吃一些当地人认为最好的食物的一些肉，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些酸掉的肉啊等等。那他都没有，或者是说，你看我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好啦，两锭先放我自己的口袋。没有哦，这个仆人真的没有。这个仆人呢，他带着一个谦卑的一个心，他的态度，因为他说：“主啊，这个一锭银子是你给的，恩典、恩赐是你给的，机会你给的，时间你给的，能力你给的，忠心也是你感动我，让我愿意去做的。我只是把这个钱呢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他就成长了十倍。”所以这个仆人呢，他的态度呢是一个谦卑的，他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愿意为主来做。他做这样一个事情，其实他是很快乐的，因为他真的是发自内心，他愿意。就好像路加福音17:10，这边同样也讲到一个比喻哦，那边说这个仆人做完一切呢所吩咐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哦，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你看，这是一种态度哦，就让我想到呢，在历史历代有很多爱主的人哦，爱神的人被神所用。譬如说戴德森也好啦，穆迪也好啦，王明道也好啦等等，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以圣经来说好像就是一锭赚了十锭，但他们的态度呢，他们都知道这是神所托付他们做的，他们都是谦卑的，这是一个真正呢爱神的人呢一个的态度。好，主人怎么回答？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小事上忠心，可以有权管理十座城。”主人说：“你是一个良善的。”圣经呢，一共用了三次“良善”这个字哦。良善呢，是指神的本性，神的圣灵呢，感动这个仆人，让这个人的心呢，变成良善。愿意呢，能够为主来忠心哦，为主而活。主耶稣只有给他三个月的工资，看看这个人呢，看这些人是不是靠得住，是不是呢，是一个信任的，是不是呢，是一个可以交托的。结果证明呢，这个第一个仆人呢，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呢，主给他十座城。从三个月的工资变成十座城，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哦！那我相信呐，我相信这个是指在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呢，这些忠心的人所能够得到的赏赐哦。好，接下来呢，第二个仆人来了，他说：“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同样呢，这个仆人呢，他的态度呢也是谦卑的，也是爱主的。但你看哦，神给的是一样，但人的忠心呢，是有一点有区别的哦，有区别的。这个人的忠心程度呢，可能差了一点，但也是为主做，哦，也是为主做，也可以得到五座城，哦，可以得到五座城。好，接下来就是让人失望的事情了，哦，让人失望的事。另有一个仆人说：“ 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欸，包在手巾里存着有什么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原封不动，请你拿回去。根据呢，犹太人的拉比呢，就是他们老师解释后，一个人呢，如果看中一个东西，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呢用手巾包着。用手巾包这个东西呢，代表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怎么样？不重要啦，不在乎啦。所以他的态度表现出来是一个很轻率的吼，不在乎的。那这个人为什么呢？他这个主人给他的这个一锭银子，为什么他的态度会是这么样轻率的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呢，对他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还有两个理由哦，圣经当中有写，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我原是怕你的，因为呢，你很严厉啊，你很凶啊，所以他说，因为我很怕你。这个怕呢，不是一个从敬畏、从尊敬当中所产生出来这种怕哦，而是这个怕就有一点意思，说是什么意思？啊，我很怕你，最好我跟你不要有任何关系，最好我不要跟你有任何的来往。哦，因为呢，你是一个严厉的。哦，严厉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很固执啊，你很刻薄，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完全没有一个怜悯的人。这第三个仆人呢，跟之前前两个仆人，他们对主人的认识呢，完全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他所认识的主人是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第二个理由，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怎么样的人是没有放下还要去拿，没有种下还要去收呢？强盗啦，小偷啊。所以这位仆人就觉得说，哎，你看我们辛辛苦苦的去做，然后呢你就把我们的功劳抢走了，那我们做的都是白做的嘛。所以你这样的主人呢，我还是跟你最好不要有一点关系啊。请问这样一个人是不是信徒？当然不是哦。一个真正的信徒呢，一定跟主人是有关系的哦，真跟主人是有关系。他愿意呢爱主，愿意等候主。而这个仆人呢，他完全不想跟主人有一点关系。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完全都是为他自己而活，哦，完全为他自己而活。所以主人回答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如果你有一点点怕我的话，如果你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怕我的话，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拿去放在银行里面呢？至少还有利息嘛，是不是？那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领受到了这一切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些什么，不要什么都不做，白白的浪费哦，白白的浪费。于是主人呢，就对站在旁边的人说：“来，夺过他的一锭银子来，给那有十锭的。”哇，旁边人就说：“主啊，那个人已经有十锭了啊，还要给他？”所以人的标准呢，跟神的标准呢是完全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人的做法总是将神的恩典加上一个盖子限制住，但是神呢，你看哦，先给你一锭，又帮助你赚了十锭，又给你十座城，还没完哦，还要再把这一锭再给你。所以神的恩典呢是永无止境的哦。就让我想到说，在应用方面呢，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亲近，我们会越发现，我们会越认识他，以至于我们生命呢也会越来越成熟。好了，后来其余七个仆人呢，我相信都是归于前面的两类啦。第一个呢，忠心的得到赏赐； 虚假的呢得到弃绝。主耶稣虽然讲十个仆人，但是他就是用三种的情况来做代表。第三种的人呢，是仇恨他的人。在第二十七节这边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多少的人厌恶耶稣？就像彼得后书三章四节这边说，他们讥笑说，主的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跟我们现在常听得到这句话，怎么会有神呢？将来怎么会再来呢？人活着就是要靠自己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基督徒很好笑，所以他们就讥笑了说，应许是在哪里？但是有一天当王回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呢跟神是毫无关系的。根据圣经当中来说的话，这些人呢最后会到后来都会跟神永远隔离，永远隔离。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的比喻呢是很完整的，是那么样的深透，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他告诉我们说，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呢，将会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忠心，第二种是虚假，第三种是仇敌。那我相信呢，我们都是属于第一种的啦。但是对于第二种、第三种怎么办呢？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我们看到主耶稣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这个工作呢，就是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将身边未信主的人带到教会当中。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另外呢，也帮助我们去想一想，如果我们已经是第一种人的话，我们对主有多忠心？在我们的家庭上，在我们对待我们的太太啦，对待先生啦，小孩啦，父母啊，我们要活出良善。在工作上，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的忠心？把主的爱呢带给每一个人。同时并且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想到，有一天呢主耶稣会再回来。有一天主耶稣会再回来。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跟的不同，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以至于这个盼望呢激励我们有一个动力。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他面前交账，都要交账。我想到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宣教士，一个宣教士，大概差不多六十几岁吧，六七十岁了。其实我大概有点忘记，你们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他到了非洲去宣教。可宣教了可能三十几年的时间，他将他一生当中呢最宝贵的时间、最精华的时间都奉献给神，奉献给非洲的那些的人，因为他在传福音。那他死后，他时间到了，他要回到他的国家去，他要退休了。那他就坐着船要回家，回到他的国家。那在同一艘船上面呢？同样坐着有一个人物，很重量级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总统。这个总统呢，他去非洲的目的是干嘛呢？他去打猎。那当他们这艘船呢抵达到他们国家的时候呢，岸边停下来的时候，当这个总统一下船的时候，哇，很多人都来欢迎这位总统。哇，你回来了！哇，有乐队，有一大堆的人，有礼炮等等。那当这个宣教士的时候，他这个老宣教士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呢，没有人来看他。他心里呢，其实就很难过，说：“主啊，我为你服侍了那么久，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这当中，在你的侍奉当中，今天呢， 我回到我的国家，我以为会有一些人呢，同样也来欢迎我，来鼓励我，但是却没有人。忽然呢，他在心里面呢，神给他一句话，给他一个念头，他说：“孩子，你还没回家，你还没回家。”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输赢还不一定知道哦，还没到，那个时候还没到。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在清晨当中，谢谢您让我们能够一同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的比喻总是带着那属灵的一个奥秘。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来省察自己。主啊，在比喻当中提到了三种人。主啊，同时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常警醒有这样一个盼望，以至于将你的福音能够传扬给别人，你的爱也激励我们成为生活当中的动力。主啊，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求您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保守带领，主啊，让我们在你自己话语当中能够降服，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主啊，也盼望我们能够将需要被帮助的人、失丧的人、需要神救恩的人一同带进到教会当中。主啊，当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尽力的而去做。谢谢恩主，求您继续带领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